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哎，大家好，我是独子。
独子，今天我真的太开心了
啊。为啥呢？
因为不上班。
不上班都是很开心啊。
而且今天我要变美了。
为什么？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南京还是全国
全球吧，
全球知名
专家。全球知名
整形医生。
等一下等一下，他的 title 有点长，我一定要在节目里面把他的 title 报一下。
那他真正的 title 是，
哎呦，说到 title 那可厉害了啊。南京东部战区总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哎呀，江苏省美容主诊医师，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容学会青委会成员，
哇，
主持国自然青年项目一项，哇，这科学家呀，这是专业领域 SCI 论文11篇，这是要干什么？虽然我有14篇，
滚，你给我滚！你这是介绍嘉宾吗？
不好意思啊，我是灌水的，人家是正经的，好不好啊？
牛逼！
哎，牛逼！
所以今天我们洪楠老师，
我们今天隆重的请到了洪楠老师，
欢迎。
谢。
洪楠老师就是啊，先打个招呼。
对，洪楠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哦，大家好，我是洪楠。如果有这种，想变美的需求，或者日常护肤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哇，好温柔啊！
直接挂号了。
今天都不用挂号。
哎，对。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问问题怎么样？因为毕竟是挂一个号挺难的。
我们今天把他抓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逮住蛤蟆钻出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把他所有的医学细胞全部榨干。
对，我们因为大概我们两个人就罗列了20条问题。
看来我们真的很丑呢。
这是这样子啊，我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我用一句话说一下我现在是怎么做的，然后独自老师用一句话说猥琐男生是怎么。
我代表以我为我代表大部分操男的做法，
对，是怎么办的？
对，
然后
大家可以来冲我，
洪楠老师帮我们来一起解答，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洗脸一定要用洗面奶呢？
你是怎么做的
呢？洗面奶吗？
你是
怎么做？我的做法就是，我早上是不用的，就用洗脸巾，擦一下，然后晚上，卸完妆以后，我是要用洗面奶洗一下的，这是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是全部用自来水，
一点洗面奶都不用啊？
洗面奶是什么东西？
哇，你真的？那你皮肤怎么还这么好？
我天生的呀，
啊，好贱啊！你现在就应该没有脸。
不好意思。
请洪楠老师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对，洗脸这个问题。
这个我还是同意这个独子老师的说法
啊。
确实，确实就是像洗面奶，一般国产大多数都是损伤屏障的。
屏障这个专业词是？
哎，就是你这么理解，就是所谓保湿不是水，就是塑料袋里头装了一包水。就真正的屏障应该是皮脂，就是脂肪，就是分泌的皮脂，
就是你脸上的坑，是吧？
那就是那层塑料袋。不是坑，
就是出油。
对，
对吗？
皮脂不，它要像那个，就是你脸上不是一层角质吗？大家都知道角质层，但在角质层里头，角质层是每一个角质这个最后的角质细胞是砖，那砖墙结构把那个砖和墙砌在一起的那个就是皮脂。像什么神经酰胺啊这些。然后呢，这个皮脂其实是那一层保护膜，就相当于你塑料袋没有了，那你再多的水都会失去。那你们洗那个洗面奶不是会起那个泡泡吗？然后起那个泡泡其实就表面活性剂，它就脱皮脂很厉害，所以你刚洗完的时候很清爽，但是后面你依然还是有，比如说毛孔粗大啊，然后或者出油多啊，
会不会越洗越粗大那种？
会，因为它把屏障损伤了，所以像洗脸仪是最不要用的。然后呢，如果它把屏障损伤了之后，你后面就会有像敏感肌啊什么各种的问题，所以，但不是说，但是这个
已经崩溃了。
第一个环节，第一个问题就把我击倒了。
但是这个的话还是要看
因人而
看情况，就是说，一个就是女性的话，她化妆的话，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卸妆之后啊，你要觉得不干净啊什么，可以用
那种妆的残
留，对，可以用洗面奶。然后像平常不是说一点不用，因为有的人毕竟每个人这个皮脂腺发达程度不一样，你可以说是比如说3天，你可以3天洗一次，或有的人1周洗一次都行，就是这个频率不要太高，反正每天洗一次肯定是对屏障有损伤。
哎，说到这个每天洗，我有一个心得体会。我以前洗澡的时候会用肥皂搓脸，搓完以后会感觉到脸上痒痒的，然后
紧，
不是紧，就是特别敏感，就像他刚才说的特别敏感，所以现在我洗澡都不洗脸。 就直接用水冲一下就好了。
哎，那这么说的话，那洗澡是不是也不用洗？
就特地的去
搓
脸？
那个、你比如大汗腺分布的地方，你比如腋窝啊、一些位置。用大汗腺比较发达的，你可以用这个肥皂水。
其他地方也不用用沐浴露，
其他冲一冲啊，因为你其实搓下来的所谓泥都是角质，
就是你的死皮是吧？
对，只是角质而已。
保护作用，
而且你特别是像人超过四十岁，超过四十岁之后，如果要是洗的比较频繁，像四肢啊、什么小腿身侧啊，就会痒，那就是发质性湿疹，就是皮脂脱的太多了。
原来那种不爱干净的老爷们是专家，
是美妆达人。
原来你这种糙男的做法才是对的。
哎呀，我第一局我赢了一分呢。
我以为你很弱啊。那所以护肤步骤中最重要的一环到底是？
不能说最重要，每个人不一样。如果是反正我们看一般流程的话，如果先有屏障损伤，我先修复屏障。就一般很多人玫瑰痤疮或者有这个。就敏感肌，就它两颊的这个持续的红斑，然后烧灼感，然后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先修复屏障。如果屏障修复完了之后，下一步才是比如什么毛孔粗大或者提亮，这一些会有控油。其实控油的话，你靠洗面奶不行，就靠像2%水杨酸这种，它会自己就是渗进去，而且很温和，它又可以调节角质，又可以抑制皮脂腺。
啊，那我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不是。
上链接，
品牌可能不行吧，
直接串台了。
但是有这个成分在，
2%水杨酸，
还是
早 C 晚 A 那个东西吗？
你说的 C 是那个，
是吧
？A 是 A 醇的那一些，就是因为它见光分解，所以晚上用。
早 C 晚 A 是对的吗？
我不是，我倒觉得因人而异。我倒是建议，如果说你本身没有敏感肌，就是说。你本身没有敏感肌，然后出油又相对偏多，毛孔偏粗大的，就可以2%水杨酸每天用一次，代替洗面奶，就完全可以不用洗面奶。
早 C
你就晚
上用，
早上也行，或者晚上也行。
哦、
就是说你清洁完面部之后，直接涂在脸上，
不好意思，
然后都不用擦掉，它自己会往下渗，而且只能是2%，它很温和。
了解了，
完全颠覆了轩轩老师的对洗脸的看法。
对，把我洗面奶都扔掉。然后第二个是防晒，真的每天都需要涂吗？
我之前有听说过，皮肤衰老呢，是因为紫外线照太多了，啊，所以说很多女生每天涂防晒是有必要的。
我就每天涂。
对，但是我呢，作为一个糙男人的代表呢，我是不涂的，而且我比较喜欢晒太阳。
那你为什么还不黑啊？
天生丽质啊，又回到了
你会用自来水的作用吧？
天生丽质，因为我觉得晒太阳可以补钙。
我最讨厌晒太阳，我除了每天涂防晒霜，
嗯，
我还物理防晒，
嗯，
然后我还穿防晒衣，还打防晒伞。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不叫正确答案
哦，
就是参考建议。
参考建议是，
我觉得物理防晒还是最重要的。
物理防晒，你看
啊，那我还是有你物理防晒吗，独子？
我就穿衣服嘛，啊，
因为它大多数这个就是你涂那个防晒霜，它其实就两种，
嗯，
一种这个物理性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各种成分，然后它直接物理成分反射，
对，
不，我说的是就是防晒霜的种类，要不然物理性，要不然化学性，就你觉得那种偏油腻一点的，大多数都是物理性的，但它很安全，就是
要买物理性防晒的防晒
那种，就是对敏感肌，就比如说你本身是敏感肌的，你只能用物理性的，就是稍微油腻一点的不影响，而且很多防晒霜里头还整合了像神经酰胺这些，它还有修复屏障的作用。然后但是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你外用防晒霜在南京这个夏天基本上是2个小时就要涂一次，我估计没有人能做得到，
所以打遮阳伞会好一点，
所以物理防晒
就是打遮阳伞。
脸基尼，
脸
基尼有点太怪了，我觉得什么纱巾啊然后这些就挺好，纱巾帽子是必备，然后纱巾，
帽子
像他那样不晒太阳，不像他那样天天晒太阳不防晒不是好事，因为他本身白，他至少容易晒伤吧。我们变黑，他变红，哎，对吧？
白里透
红，
白里透红，
就算红了，
黑红也是红啊，
黑红也是红。
那我想问，还有就是如果只涂了防晒霜，我脸上，就除了护肤以后，然后只涂了防晒霜，还需要再卸妆吗？我是卸的，我听说要卸
妆啊，卸防晒。
还是要卸的，
要卸的，对吧？
对，因为要不然你会有那个油腻的感觉，而且它会阻塞毛囊。
哦，
就像就是，所以就是还是看你用的是哪种防晒霜。如果你用的是那种化学性防晒的， 就是它那种所谓那个成分涂在脸上见光之后形成保护成分，那种的话就是感官很好，
嗯，
就是你涂上去像没涂一样。然后但是那种的话本身对一些敏感肌的你不适用，然后如果要是敏感肌的什么你就是物理防晒的，它会有油腻，你要不去掉它就会阻塞毛囊，阻塞毛囊你后面就毛孔粗大痤疮啊什么这些，
哎，我有一个
可能性就变大，
嗯，我有个问题，那个 SPF 是吧，
防晒指数，
防晒指数是不是越高越好啊？
是，也对，因为它那个你要去查一下它那个定义
啊，嗯，就是它越高就能阻挡越多的紫外线。
我涂的是50+，
那是最高了吧？最高是50还是100？
其实就是 UVB 里头的最高的防晒是50，
啊，
你其实还有 UVA 的防晒指数，就是长波紫外线跟中波、短波紫外线的这个。短波紫外线就 UVB， 就长期说的那种，它造成光老化。然后 UVA 的话，就是那种更长的，其实光这个平常日光里 UVA 更多。然后 UVA 的话，因为它穿透比较深，它跟你的这个光老化皱纹有关。UVB 的话色斑啊什么跟它关系更大。
那所以说就是还是最好是涂防晒霜。
对，就是不是，我是建议就是说物理防晒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还有这个还有时间可以自己保护的话，可以再加上防晒霜。对，
但是防晒霜其实在南京这种
就是夏天海边正常的有点暴晒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要2个小时涂一次，如果你在户外，就在室内的话其实无所谓，尤其到了户外要2个小时就要补涂一次，
这样子的
啊。
那其实你涂起来吧，肚子。
我还是戴点帽子吧，我戴点帽子吧。
对，帽子是可以的，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化妆会让皮肤变差吗？
哎，有可能。
嗯，我没有化过妆，我不知道啊。
我基本上是每天化妆。
对，就像前面说的，这个粉底它还是有阻塞毛囊的可能性。还有化妆品里它成分比较多，这个不知道对屏障会不会有损伤，就还是要选择你自己适合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化妆品到底是按功能来分吗？
哎，
比如隔离，
对，
然后粉底。
你们好像化妆品在脸上要涂好几层是吧？
我是先涂就是护肤完以后嘛，
嗯，
我的护肤步骤是水
精华什么的是吧，
对，精华水乳，水先是精华然后水乳，
嗯，
然后再是防晒，
嗯，
防晒完了我就直接上那个粉底液完了
就拿防晒做隔离是吧？
对，防晒粉底液完了以后是散粉，
嗯，
散粉结束以后再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彩妆。
哦，我觉得就是说有可能有风险的，像你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粉底，因为粉底它会阻塞毛囊，所以你前面那个。像那些水乳就是隔离的那一层，其实你是拿防晒做隔离，那涂的就要范围大一点，均匀一点
啊，就是防晒涂多一点，
对，把它隔离住。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你之前会先做护肤，那不就是相当于他之前说的把屏障都搞掉了。
哎，谁说护肤是损伤屏障，
啊，护肤可以不
损伤屏障。他那些涂的精华不过就是我估计一般就是透明质酸溶液对吧，所以保湿
透明质酸溶液就是
它里头主要成分可能是透明质酸啊这些保湿
的，所以我们涂
的
精华都只是保湿作用是吗？
我觉得意义不大，还不如
精华可贵了。
我知道，就是他说没啥用嘛，这不是，
哎，就像我们打完水光人家说要敷面膜，那你都已经把这些保湿的成分就是抓住水的成分都已经进到真皮里了，你们就多喝点水就行了。我觉得你要修复屏障其实就涂一些带神经酰胺的，神经酰胺跟透明质酸有这两种成分主打的就可以坐在下面作为保湿的。
所以面膜有效吗？
面膜有效吗？我其实很想问，有的人说面膜贴上脸上是那种补水的，但是水这个东西它怎么可能透过皮肤吸进去呢？
我先说一下，
啊，
就是我便宜的也用过，贵的也用过，
啊，
因为我曾经被就是
便宜的伤害过，啊，
没有因为有我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用便宜的就是我觉得啊只是单纯的补水，然后有的人说那种什么 SK2 那种很贵的一张面膜好像是100多还是几百块钱的那种，
这么贵啊，
有400-500的吧一张面膜，SK2 那种那个牌子的，
嗯，
也用过，
嗯，
但我用不出好坏来，这种面膜我用不出好坏来，贵和便宜我都用不出好坏来。我用的最好的面膜是那叫什么医用面膜，
那多少钱啊？
叫什么伏尔加还是什么之类的黑魔啊，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多少钱？
那个还比较便宜。嗯，那一盒好像也才一百多块钱那种。
就是它有修复作用的。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是最好用的。
面膜啊，什么这些。
嗯。
所以面膜它真的能起到补水保湿，包括它宣传的那些什么作用，提亮肤色之类的，有吗？
我觉得提亮肤色靠面膜可能比较难。
那瞬间你摘下来的瞬间真的很提亮，
那人家里头要掺点素颜霜什么也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白能保持多久呢？
哎，好像真保持不了多久，
但是我觉得第二天我还是比较精神饱满的，
贴到脑子里了吧。
我觉得它主要这个保湿的效果，关键还是要还是回到那个，就是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这个皮肤类型，然后看你选择那个面膜的功能。我是觉得保湿类的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对啊，你比如说它里头有神经酰胺，就像我说的那些，有神经酰胺，有透明质酸，它把你屏障上面加了一层皮脂，加了一层保湿，因为透明质酸是保湿最好的成分，结合水嘛。然后呢，你就是保湿了之后，你就会有这种水润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那个喷喷的，好像是你。那你这个表面的这个屏障，它有一个临时的屏障，一涂上来之后，你这个折光率都改变了呀。对吧，你外面光一照你可能就显得你是水润什么，并不是说你真的这个肤肤抓住了多少水，只是临时上的有这个东西。
水它能透过皮肤吗？
有部分穿透，但是它一般不会穿过，不会穿透角质形成细胞。
我看有的广告上面说还说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大分子通过那个面膜进入。
哎，它首先大分子很多就是透明质酸胶原蛋白这些，
它可以透过皮肤。
不，透不过金币穿都很少的。
也就是说它那个广告上面讲的什 么
那你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这个水如果要是能金币穿透非常容易，那你有的人洗澡或者在那个水里稍微泡多一点，你这个手上会被起那个白皮，就是浸渍。
对对对对，
那种就属于你水泡进去之后就会把那个就是角质形成细胞给它泡的水肿了，它都不会你这个水直接穿透到下面去，而且屏障是在角质形成细胞以上的，就是你所谓的补水其实真正要
补
的是角质层，角质层跟皮脂的混合那一层。
所以我们挑选面膜的时候不是说贵还是便宜，是
要看它
的成分，
功能，然后看你自己。就像你前面说的 SK2 它主要调节水油平衡的，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是那种啊，不是啊，一个是你本来很就是本来水油平衡，不是库存的问题，你不是那种出油很多的或者面部很干的，那你涂上去当然没效果了，因为人家就是调节水油平衡的。但如果说你本身就是那种就是人家说的大油脸，就是出油很多毛孔又粗，那你这种你去直接靠 SK2 来调整，它是微调精细调整，那你还没达到用 SK2 的那个基本的 level， 呵呵，所以没用。
油太多了，
又改变了你对面膜的认知，
所以还是要研究一下，就是说你要真正不是说按照牌子去选，还是去找那个对你这个皮肤类型的。
你之前是不是觉得面膜越贵越好？
其实
有一点点这种心理，对吧？
有一点点就试过，去试过，然后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说实话。所以我最后选择的是那种医用的面膜，我觉得医用面膜对我来说是最有用的。修复。
像我们觉得面膜，那你直接买点那个保湿的那些成分，比如有专门的神经酰胺的这个一些制剂啊，直接涂不就行了吗？
跟面膜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差不多的类似的效果。
面膜是不是还是这个心理上抚慰因素比较多？
有些话他就不好太直说了啊。
回去好好品。
反正我觉得美白提亮的其实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提亮。
但是你说保湿我是相信的，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作用。但这个保湿并不是水穿透进去，就只是说让这个水直接在你的屏障上，就是角质层角质跟那个皮脂结合的那一层。所以你直接贴上它不就是直接的把这个皮脂跟透明质酸这些东西就补充在你的这个屏障上，那你可能有个及时效果，有个这么一段时间。但是看它里头成分，如果它的那些像如果是放的一些什么硅油啊这些东西，它的时间就很短。
硅油不就是润滑油吗？
这个我不知道润滑油干嘛的，反正硅油
我们可以用的多。
因为你是泌尿科。
对，我们做个肛门
体检
的时候会用到，
也是属于保湿剂的一类。但是它的效果比较短。其实我要推荐就推荐神经酰胺，因为人家 因为你人体皮脂的主要成分能补充的就是它成分很多、
嗯、
但真正能补充的人能合成的其实就是神经酰胺、哦、是比较主要的。
那所以我们再问一下，食疗或者是保健品对皮肤有效吗？
我这边作为一个糙男啊、
嗯、
对于这个不懂的，我觉得辛辣刺激吃多了、嗯、可能皮肤会变差，但是又有人说那个川渝地区的美女皮肤特别好是因为吃辣吃的，
气候问题、啊、
对，我觉得可能有点矛盾，
那是气候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洪楠老师怎么解答这个吃东西的问题。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用处吧，你、
啊、
而且我
可以随便吃是吗？
我觉得吃辛辣刺激看你自己，你如果有痤疮，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些就是水溶性
的
疾病、
嗯、
比如你有痤疮有敏感肌，那你吃了辛辣刺激它是个加重因素、
哦、
就不是说是因为你吃了辛辣刺激导致你得了痤疮或者敏感肌，而是因为你有这个你吃了会加重、
哦、
如果说你本身没有你随便吃啊，但是酒一个酒一个
酒，
对，喝酒的话可能对皮肤平常对皮肤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啊、真的吗？
嗯，
哦，就只有酒吗？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皮肤科不专门名字都叫酒炸鼻，酒炸鼻、
哦，
对吧？
是这个原因。
玫瑰痤疮最后就是酒炸鼻，而且喝酒了之后，你这个面部为什么人家有持续性红斑？
嗯，
就是你局部的这个神经，就是调控那个血管收缩的那个神经紊乱，神经内分泌有关，
哦、
但这个是跟酒精直接刺激有关、
哦、
所以像红斑啊，然后包括就是红斑。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鼻部的一些毛细血管扩张啊什么的、
嗯、
很多都跟
喝酒
有关，
哦，
所以酒是不要喝，
所以各位仙女少喝酒是吧？
你要说吃东西
轮得着你管仙女的事吗？
都有酒渣鼻了呀，都变成大叔了呀、
哎、
怎么了？
但是吃东西的话其实我们觉得里头主要成分就像一些还原剂啊，什么维 C 维 E 这些东西、嗯、那你吃辣椒可能维 C 维 E 还含量高呢。
这就说到了保健品，
哎，我们还有保健品相关的问题。
嗯，
作为一个糙男，我不吃保健品，
你不吃，
我觉得保健品没啥用。
我每天是吃的，
你吃啥呀？
我补铁、嗯、就那个什么补铁剂，
往、
嗯、
铁锅吃。
对，然后还吃那，你他妈，然后还吃那个软糖，叫补充什么什么什么维 C 还是维 E 的软糖，我会吃。
那是天然维 E 软胶囊。
啊，对对对，就是吃两颗。
你好不专业，你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因为那个盒子太多都是英文，你知道吗？
英文上面写我是软糖补充维 E。
你知道我拿出来是一颗软糖，还挺好吃的，然后就每天补那个东西吃。
嗯、
然后有时候还会吃一点，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益生菌。
养乐多吗？
嗯、
不，
是贵的养乐多吧？
不是，就是它是一个粉状的
米亚片那些。
我可以撕开直接倒在嘴里边，是粉状的，然后有可能还可以兑水，然后直接喝掉。
你撕开倒在嘴里面，
嗯，
那怎么咽下去呢？混着口水咽下去？
对啊，你没吃过跳跳糖吗？
哦，我懂，我现在才明白，
一个是维 C 维 E 啊这种胶囊类、
嗯，
一个是那种补铁的这种药剂，算药剂吧。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个就是益生菌，就调理肠胃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我会吃。
嗯，我的看法是不如一碗炸酱面。那具体应该怎么样？
我感觉皮肤如果跟我们皮肤相关的这个口服的、
嗯、
我觉得主要还维 C 维 E、
哦、
然后如果要是月经量正常不偏少的话可以吃点氨甲环酸。
是什么酸？
氨甲环酸。
氨甲环酸
就是也是一种口服的药物。
哦，
但是它本来是止血药。
嗯，
哎，就是他还是打仗的时候发现的呀，就二战的时候，然后人家给人家输那个氨甲环酸止血、
嗯、
然后发现后面救活的那些输的时间长的人都变白了，
都变白，
然后发现他有这个。
哦，我以为输完了月经量都变多
男的来月经了。
对啊，所以氨甲环酸这个就是只要你月经量是正常，只要不偏少，然后都可以就是说吃氨甲环酸经期停药，而且它正常就是用于美白的服用量是正常氨甲环酸使用的六分之一，所以还是比较安全的。
哦，少量。
然后你说吃那些什么桃胶啊，这个胶原蛋白有没有什么用？
哎，
我觉得就
补铁的也补铁，
对，补铁跟这没关系。补铁，
说到
补铁，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贫血啊什么这些？
补铁的不是说可以就是让头发变多，然后让那个面部
哎呦这就。涉及更复杂了。
哎，
那你说那你也不一定是微量元素导致的脱发，大多数都是雄激素性脱发、
啊、所以补铁也没有用。是
不是叫没用啊，就还看人啊、
嗯、你补完了会不会变成这样啊？
我现在已经有点这样了。 那还是吃维 C 啊维 E 什么的比较好。
哎，但是维 C 维 E 像你这个量就不够，如果你要变白的话是维 C 要吃到0.6克，
那你现在
一天维 E 的话不应该两片，要吃到三片，要吃到0.3，而且要坚持吃3个月以上。当然如果说他本身有这个痛风或者本身这个有尿路结石风险，可能维 C 就不能吃这么多。
完了，我尿酸高不能吃维 C 了。
你本来也没吃吧？
我好像是。
你本来什么都没干，
我只能靠天生丽质了。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纯靠食补
啊，
能办得到就是比如说保健品对我们的这种额外的作用吗？
纯靠食补不是我们研究的，你要问问中医的。
你要吃唐僧肉才行了。
就是比如说我素菜吃多一点啊。
那个，哎，我想问一下，纯靠食补大部分调的是肠道菌群吧？
哎，那肠道菌群对皮肤也是有
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吧？
也是有作用，但是你说具体机制应该不明。
嗯，
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是按照某一个食补就能把皮肤吃好，好像没有，暂时没有这样的。
还好像说多吃水果。
啊，我最近很注重多吃水果。
然后也对就是皮肤有好处。
对，你提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饮食上你说我建议你多吃哪些东西，我没有什么建议，我可以建议你不吃什么，就
吃什么
主要是甜食
甜品。
对，甜食对皮肤的损伤也很大。然后
我好喜欢吃甜品。
太好了，我不吃甜品。
还有脱脂牛奶，
脱脂
牛
奶，
就是说你
牛
奶如果喝全脂会比脱脂牛奶要好。
要好，
我为了减肥我天天就把全脂换成脱脂。还有咖啡呢？
咖啡还好，主要是脱脂牛奶，咖啡酱油都很安全。
咖啡和酱油也很安全。哎，我之前听人说，如果手上抢破一块皮，然后吃酱油重的菜会留疤。
我不支持，我觉得没有科学依据。
假的，
我妈告诉我说是这样的。
回去告诉你妈。
我妈还是护士，
给我倒酱油。
她才是，
所以她没有发表论文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她有主持项目吗？
没有。
哎，这个人家可都是有文章，有专门的验证过的。
哦，谁他妈研究这么无趣？
我去给你妈妈看看那个论文。
人家提出的就是甜食跟这个
哦，
一个糖，一个这个脱脂牛奶。
那我喝那种比如说元气森林这种
无糖
饮料可以吗？
没研究过。哎，我不知道那种给你带来甜味的那个甜味剂
阿斯巴甜，
它会不会跟普通的糖在对皮肤损伤的这一块刺激的是相同的通路。
好，下一个国自然项目有了。
可以研究一
下。
下
一个国自然
15篇了
15篇。
还有就是面部刮痧，我是做面部刮痧的。
什么叫面部刮痧？
就是我在网上买的那个牛角的什么面部刮痧那种板。
哦，我知道。
然后呢，
哦，
在脸上涂精油，然后就一直什么往左，哦，往右，往上往下，然后再旋转，然后再点这叫哪里，
眉心，
然后点什么眼睛，然后哪里，然后就可以通。
哎，我发现你每天晚上睡眠不好的原因就是
做太多事儿。
做太多脸了。你折腾完你怎么可能想睡觉呢？
好像说这个是有用的。我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他是在小那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作为纯操直男的，我之前也听说过什么刮痧拔罐之类的，我觉得那就是弄破人的毛细血管。我觉得没啥用。
是吗？
嗯，不知道洪楠老师怎么看待面部刮痧这个问题。
这不是我们专业啊，
不是他的专业，
这是中医。但是我以前就是说在那种开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那个搞中医皮肤科的人说过，就是我知道你那种其实是玉梳，就是玉梳然后刮脸，
对，板子，
然后但是他其实对你那个玉梳要求还挺高的
啊，
人家说就是要真的玉石，不是普通的什么100块钱的石头。
这个，不是中医的范畴了，这是地质学的。
哎，但是不，人家就是中医啊，中医讲究的，就是人家说的，就是说
要用玉是吗？
对，要用玉石。他说像原来上海岳阳医院那边，他们不是搞中医比较好吗？他们给人家搞这个面部，就是面部护理这一块的，都必须只用那一块他们科采购的那个玉石。
所以
不能说是这种没有效果，可能是你用的那个玉不是真的。
太差了。
轩轩老师下次拿钻石刮脸。
还有那个翡翠。
对，
记得吧，
拿翡翠刮脸。哎呦，还能盘翡翠呢，你这个脸。
但是这个
盘绿了。
这个你说它里头机制我不知道，我只是听人家那个名老中医是这么说的。
哎呦，
但是其实手法也还很重要。
哎，您是什么手法？
我就是小红书手法。
我觉得手法就那样，我觉得主要可能 那块石头还挺重要。
哎，
还有精油也比较重要吧？
还有精油很重要，
它要先涂精油才能刮起来、
嗯、啊，那肯定，要不然你多难受、嗯、
我下次有钱了我就拿那个人民币刮脸，我觉得效果也挺好。
有钱了直接医美一套操作不就更直接吗？
哎，说到医美，我们
有没有医美
的问题？
对、哎、我就想问一下，其实我到现在、哎、我已经33岁了、
你都要说哭了，我觉得。
对啊、哎、居然比我们俩都大。
哎，不然你好伤人。
是这样子的，
阿姨，
我想医美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
啊、
嗯、但是吧，我就听到了很多，就是从网上、嗯、小红书上啊，什么微博上面，就网上的这些言论，还有朋友做了这种言论、
嗯、
我就给我很矛盾、
哎、
有一种说呢，你要做了医美你就长期医美，对你皮肤是有好处的，就是对你整个的这种塑形啊，还有什么会变年轻啊之类的，会有好处的。但是你要长期坚持，就比如说一个月一次的这种，光子嫩肤啊之类的。然后又
说到了一个词，划重点，光子嫩肤、
嗯、
啊，继续说。
然后还有人会说呢，说打那个是没有用的，
那
这些医美是没有用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有可能会损伤你的这个皮肤屏障，你知道？专
现学现卖呀、
啊，专不专业？
太专业了。
还有呢，有可能会比如说你去做一些医美啊，可能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瘦脸针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打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会影响
耳朵瘦没了吗？这打偏
不会打出面颊凹陷啊什么的，
面颊凹陷
或者挖腮什么的、
啊、
对吧、
啊、
哎，有的人不是要做那个做酒窝，是不是就打这种
啊？对，我就想说
不是
啊，不是吗？
做酒窝是要手术啊。
啊，这个等会儿再聊。
哎呦，好深、
啊、然后所以呢，我就不知道医美到底对我们脸、年轻、美容这一块有没有作用。
好，作为一个超男呢、啊
嗯、
我应该是不会去做医美的。
那你支持就是女生去做医美吗？
我应该会支持，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嘛。
但是医美它同样有一种风险在，安全成分在、
哦，我说到这里啊、
嗯、
我其实也挺矛盾的。
嗯，
因为作为外科医生呢、
嗯、
我建议大家能不动刀就不动刀，因为会有风险。
医美不是动刀？
它有一部分是吧，医美有一部分是动刀，
大多数还是注射为主、
啊、注
射
为主，
微美、微创、
微创、啊
嗯、
那我就不太了解了。我的想法，我只是针对手术那一区域、
嗯、
就是能不手术就不手术、
嗯、
但是如果它影响了你的功能、比如说你是烧伤以后的，或者说是那个面部有癌症的，然后你做了手术以后比如说会有一定程度的毁容，那你做点那个医美还是可以的、
嗯、
但我这个就太小众了，正常人
用不到。但我们要日常的
作为操男呢、
嗯、
很难说。哎，我没有做过医美啊，
就是优雅的变老就可以了。
嗯，如果一个女生走到我面前，我是分辨不出来她有没有做过医美的。
这么说我就现在我就真的扎心了，
因为我是直男嘛，就是你涂过口红我就说哇好美啊，你没涂口红我就说嗯还行。
我跟你说，你以前说我好美的时候我真的信了。
你每次都涂口红吗那时候？
对啊，我主要化妆肯定涂口红
啊，
但是今天洪老师来了、
嗯、
我说，他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做过医美？我以为是在表扬我、
啊、
你知道吗？
我们在录之前，然后洪丹老师对轩轩老师的这个面相啊
看了一下
啊、看了一下、
嗯、
就是没有20万救不回来。
所以问我们的洪丹老师，
医美项目，
嗯，就我
觉得现在还有人不搞吗？
啊、
外面小姑娘，
哇，
就我们的轩轩老师，他就
很矛盾，很纠结。
我感觉好像这都是来打针的人告诉我的呀，说现在还有小姑娘不搞吗？
那是因为他们找你打针呀。
反正我现在感觉从25岁到45岁之间很多。
那到底就是
他这个就是我可能还是要按照你的这个按照你的需求来，比如说你觉得你脸上，
哎，那我们这样，我们不用比如了，就现在轩轩老师就在你的面前坐诊，
我的困扰，
对，你提出，你用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提出你的困扰，
我
然后让我们洪丹老师现场来给你看一下你的脸需要诊哪里，怎么诊，就
一个是医美，一个是整容，是吧？
对，比如说你现在就当他的病人啊、
嗯，
我们情景还原一下。
我现在面部的对我的困扰、就是，
请你出去先挂号
啊。对，那我今天排不了。
排
那我今天看不了。
啊，下一个。
啊啊，洪老师，医生，我那个太丑了。
啊、哎呦，我的妈呀！
所以，其实我还是就是以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我是就是毛孔比较大，
嗯，
该怎么办？
毛孔比较大，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用的，可以水光里头加点微滴肉毒来打，就打微滴肉毒来缩毛孔。
多长时间打一次？
微滴肉毒的话，可能打一次至少对你毛孔可以管到4个月左右，然后你平常结合20%水杨酸，
哦，
就可以控制。当然，在防晒的那些就是基础，
那就是4个月打一次。
对，3到4个月打一次，然后同时配合20%水杨酸。一般来说，你到3个月就会有明显的改变。
那会有副作用吗？
没有什么副作用，
就是变穷啊，这个东西。
人家不说肉毒的主要副作用就是打得太晚了。
哦，
真的？我下周就去，我下周就去。还有那个，就面色暗沉。
面色暗沉这个其实可以用光子嫩肤解决，因为比较安全，它没有停工期，就是说它打完了你直接可以上班，没有停工期，这个对很多人很重要。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有停工期吗？
有，至少休息2天，因为你还是打水光它会鼓包，然后有针孔还有淤青风险，对吧？但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在48小时之内都OK，
正好周末打一下，星期一上班不影响，对不对？
那我还是就是下面一个节日是什么？端午节。端午节，我预约你好吗？
要去换头啊！你要去端午节换头去了。
然后面色暗沉就直接打。我听说就是水光针什么光子嫩肤什么的，最好是一个月打一次，是吗？
嗯，现在看你，如果说是光子嫩肤的话，可以一个月打一次；如果水光的话，看看打哪种。就是如果你打的是比如说是保湿，就是保湿淡斑这一类，可以一个月打一次。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打的那种支撑的，就是你打的那种所谓网雕或者说是那个长效水光，像什么维体啊这些，你可能3个月打一次就够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打抗炎的，就是其实主要成分就是腺苷啊这一类的，这些就是什么外面所谓三文鱼啊或者什么丽珠兰啊这些，那你可能打一下然后有改善了就拜拜了。所以还是看你打的水光的类型。
哦，
然后我是建议一般如果要一开始做医美，其实还是从肉毒起步，因为肉毒的话性价比比较高，也不是特别贵，大家都能承受，然后效果又是立竿见影。嗯，然后填充类的我觉得就要慎重，因为
填充类的要慎重
有风险。
哦，那您看他脸上
对着我讲，
你看他脸上需要哪里需要填充？
嗯，以我的脸为那个，
对吧？泪沟，对吧？是比较明显的。
他的泪沟，
所谓印第安纹，其实他这个还是，
他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纹，这个超难。
但是他泪沟就是泪沟会显疲惫感，人家面部三沟嘛，主要就是泪沟、法令纹和这个木偶纹。
木偶纹在哪里啊？
木偶纹其实就是在你嘴角两侧向外，它有。你就像靠它大概半厘米左右，你看不是有一个往下延的吗？往下延的话，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所谓口角囊袋，其实就是下颌脂肪室，然后随着年龄上去了之后，韧带变松了之后，它会往下掉，所以你看到很多阿姨她衰老的过程就脂肪室掉下来了。然后包括这个是一个
像哈皮狗一样，
包括这个法令纹，很多人有的人就是一般是两种，一种就是天生的凹陷，上颚骨发育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鼻基底的问题，然后还有的人他是衰老过程就是全部脂肪室就是掉下来了，所以像这个地方压下来之后，你这边的法令纹就会加深。
那他有法令纹，
那我有法令纹，我
法令纹是有的，然后但是法令纹我不建议做过分填充，因为很多人他是这个全部脂肪室掉下来之后，你把它正面打平了之后，你从侧面看它是凸出来的，那种就会不好看，
就填僵掉，
比较假。
对，不叫假，而且就是还是像猫一样。
像猫，
我不是说猫不好看，
你不是最喜欢的吗？
然后泪沟的话，我建议是可以打一点比较软的材料，
泪沟，
对，熊猫针啊之类的，然后是可以，就是第一个，它比较软，然后就看不出来，就比较自然。然后呢，它是那种小分子非交联的玻尿酸，这样就不会有那种所谓丁达尔现象，就是说你这个不会说光一照过来你这两边是红的。然后第三个也比较重要，就是你有后悔的机会，它打完了之后一般3到6个月之内就降解掉了，啥也没有了，这样你后面即使不太满意你也有后悔的机会。
我觉得他刚才也侧面回答了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个医美，后面有可能要持续做， 因为三到六个月有的医美就降解了，是吗？
嗯，
它是个消耗品，你可以这么理解。
消耗品，
嗯。但是为了美也可以
要多挣点钱，让自己变美。
一边在哭，然后挣钱，然后一边在补那个泪沟，
一边加班熬夜挣钱，让自己变丑，一边又把钱给我们的洪南教授，让自己变美。
啊，别，
搞了半天给你打工了。
女人就是被男人在骗，你有没有发现？
洪南说：“我好喜欢你们加班的样子。
”哎，所以我觉得像肉毒跟光子。这种就是普通的光电，如果你经济能承受得起，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的，因为对你会有比较大的改善，同时你又能承受得起，而且基本上副作用非常少。谁还能把肉毒再打中毒了，那也太厉害了。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你打这个这些医美的话，这些针啊什么之类的，你是不是平时护肤就可以精简一些了？
哎，就是我们帮你来调整，就是说医美，你比如说你泪沟这个地方一解决了，很多人结构性的黑眼圈，就说它你本身就是因为这个凹陷形成的黑眼圈，那你涂再多眼霜也没用啊。那如果你泪沟一填起来之后，你可能就不需要了。
那我这些年的眼霜什么之类的，我不如就把钱换成了医美。
你都白花了。
哎，所以像人家这个很多人都是算得很清楚的呀，他会做计算的。比如说我每年人家有个总额，我经常听到人家跟我讲说这个，哎呀，我一年下来本来是五位数的，然后现在加上医美可能就变成四位数，我就解决。
洪教授，你是不是认识很多富婆啊？我想问。
这不是富婆，这是人家很多人他特别我主要接触的都不是像轩轩老师这种年轻女性了，都是35到45。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我要学整形美容，我就不努力了呀。我这个行业接触的很多都是婆婆。不是富婆，
应该都是公公吧？
不是，北北了。
拜拜拜拜拜拜。
哎呦，
对，所以我觉得肉毒还有光子是大家都可以做，不叫推荐，就是说基本上起步的话都可以做。
哎，我听说有的人这个下颌角比较大，他要去削骨，这个听起来好可怕。
这个是我们整形四级手术了，就是大多数人不需要，你除非你真的是下颌骨发育异常，然后你又。有这种比较极致的追求。
我那天看到那个微博上有一张照片，哇，那个暑假的时候医院里面排着队的，每个人脸上都包着绷带，每个人都包着绷带一排，就是趁着假期去做这种手术，好可怕哦。
行吧，
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就尽量大家还是要安全一点，是吧？
对，就是打打水光和肉毒就可以了。
对，我刚才学会了什么水光肉毒。
哦，不是水光，光子，
光
子，
光子，
光子跟肉毒，
光子跟肉毒。
注射类的我推荐肉毒起步，然后光电类的就光子嫩肤。
那水光不行吗？
因为水光很多人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嗯，
效果部分就是说不是一打就变水润了，真一般都要打到3次以上，还不一定有效果。
好像说就是起步是6个月。
6个月有点夸张，一般3次，一个月打1次。
3个月。
然后还不是一定有效果，而且他刚打完是很恐怖的，就是说全脸的鼓包，满脸大概200针吧，看你手打还是击打，你要击打的话还好一点，但击打容易漏液，就是说你可能你买的那个药物它打不进去，然后就所以说很多有的不太正规的地方打完了说给你再什么加个微针给你脸面部按摩一下，其实就把那个漏液的给你抹一抹。
哎呦喂。
然后手打的话会更直接一点，但是这个鼓包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很久都消不掉，3-4天或1周。
所以如果你是毛孔粗大，然后面部暗沉，
嗯，
你就去打一个。
我觉得你刚起步的话，其实就是肉毒，还有光子嫩肤。
光子嫩肤。
然后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就是一般来说，皱纹和紧致。是大多数人想要达到的，
对对对，
对吧？那皱纹去皱肉毒，然后紧致的话用肉毒也可以做到，比如打打下颌线，让大家全面部提升，用肉毒就能解决，这个都很安全，提供期又很短，几个小时就看不出来了。然后光子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几分钟解决，然后你也会有一个及时提亮，维持个1-2周是没问题的。然后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比如说什么你就想解决毛孔粗大，然后像还有一些脂肪脂下垂或者面部皮肤局部容量缺失，这种我觉得你就可以后面再咨询。
嗯，
就是因为这个就要这个就是一个长期作战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你要承担风险的过程，
由简单变复杂，
因为你入坑了，
入坑了，哎呦，
你怎么叫坑呢、啊？很多人是有需求的，
怎么叫坑？入门了，
对、
啊，哎呦，
然后最后我们其实要为我们的男性听友
啊
谋个福利，
啊、最到最后
没有，这是护肤的最后，
哦、护肤的最后、
嗯嗯，我们整容还没来呢
啊，我们尽快好吧，护肤啊。
所以男生，你们从你的刚刚听你说，感觉男生好像没有什么
护
肤，
不
护
肤，很少护肤。
但是好像我发现很多男生不护肤，但是他的那个皮肤状态啊，其实比女生还要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说的，就是男生的油出的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洗，然后就是
自来水。
我什么时候说男生出的油比较多
啊？男生不一定油出的多吗？
我就是说男生这个
比较糙呀。
哎，糙对应的耐受能力也比女性强啊。
哦。
你说适合男生的是吧？
嗯，
适合男生的护肤。
那现在也要看看他男生的需求哎。
嗯，
也是有男的想，我觉得肉毒可以，而且
男生也去打医美。
我打了好多男的肉毒啊。
你也打了？
不是我，我说有好多好
者了，
有好多男的求美者，你还是不是专业一点？
然后
没有，确实有好多男的来打肉毒，因为他们这个男的一般。也不防晒啊，什么光老化比较严重，肉毒就比较，就是那个皱纹啊什么就比较深，然后你打了之后，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我其实是想割一个双眼皮，这个算不算？
算啊，当然算啊，也有来做的。
这个大概要恢复多久？
那双眼皮的话，其实纱布压两天，就只开双眼皮啊，然后不加其他，比如去脂啊这些东西，常规操作，纱布压两天，而且压了两天，你眼睛是能看得到的，然后。后面七天基本上就消肿了，就没事。
我觉得我的眼皮上面就像两坨脂肪一样，
是因为
有
肿眼泡。
肿眼泡
上面就是你要看到底是眼轮匝肌比较发达，像你卧蚕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可能是眼轮匝肌比较发达。
你可以直接说我胖也可以。
不是眼轮匝肌发达怎么是胖？然后就是要区分是眼轮匝肌发达还是眶额脂肪这个外侧脂肪室突出。
听他越说，我感觉我这越
可以翻开来剪，不贵，没事。
你可能要花的钱比我要多。
哎呀，
我特别想问洪南老师，你自己打过吗？
我不打，因为我怕疼。
哎，跟我们安利了这么半天，我不打。
没有，主要我们
扎两百针的那个，我听得
我们比较惨啊，因为你干这一行的，那我也不相信别人给我打。那你说我，比如说我找我上级给我打，
嗯，
然后我还要拿着镜子在那看。他打到我不想让他打的量或者位置，我就很难受，所以干脆就算了。还有我自己，第二个就是我比较怕疼，
怕疼哦，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问一些就是
整形相关的问题。哎呦，这个越问越深入了。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大小脸的问题。
嗯
嗯，
人好像天生就是大小脸，每个人都是
不是百分之百对称的嘛？
对对对。那么睡觉它会影响大小脸吗？侧睡？
可能有关系，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大小脸，你就要先区分，它这是骨性的，就是说还是
大小骨啊？
哎，就是你到底是骨性造成的两边不对称，还是肌肉，
嗯，
比如说两边咬肌大小不一样，还是就是直接就是一般是皮下脂肪，然后皮肤这些软组织的。缺失，一般来说侧睡的话，对于成年人，可能我觉得20岁以上的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因为之前一般来说侧睡的话，它可能都是小的时候睡姿不好，然后有的人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就看到有的人他嘴巴是有一点歪的，然后或者牙齿上下牙床是有错位的，这个就跟你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可能有关系，但这个一般都是小时候。然后你成年人很难睡成颞下颌紊乱，比较难。成年人主要可能还是咬肌，就是肌肉性质。
吃东西
不要一边吃东西。
对，这个习惯就是说，一般很少有人说我两边均匀嚼相同的次数，这个基本上正常人应该做不到。然后
那你哪边脸小，你就一直用这
边
嚼吗？
也不是，靠你这种调整就太徒劳了，就是说你调整的太慢了，而且你生活质量受到太大的影响。我吃个东西，我知道它好吃就行了，难道我还得讲究一下，我要多往这边咬两下？
对不起，我就是
太难受了，
因为大小脸的问题，现在已经长期的往小的那边嚼。
我觉得直接可以用肉毒调整的，就是
你
打咬肌。
说来，
像他就没机会了，像他就没机会了，像他，哎，因
为
像没有，因为他下颌脂肪垫。 就是他颊部脂肪垫比较发达，就是那种所谓的娃娃脸，砰砰的。
啊，你砰砰的娃娃脸，
你知道吗？
我就是脸圆，我就是脸圆了。
他这个颊部脂肪垫太大了，他挡在咬肌前面。我咬肌给他调整好了之后，你颊部脂肪垫依然挡住咬肌，所以像他打瘦脸针就没什么效果。
他说的我像个仓鼠，
像你就可以，
我就可以。
对，因为你的颊部脂肪垫并不是像他那么发达。对吧，你是属于正好类型的，这个讲的可以吧，
一点脏话都没有，怎么办？他说我脸胖。
我就可以去打一下。
对，可以，就是说打咬肌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多数成年人可能还是只要他小时候没有明显的不对称的话，大多数人还是跟侧睡关系不大，可能还是跟这个吃东西习惯有关系。
哦，是这样子的。那说到整形呢，想问一下洪亮老师，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整形项目是什么？
亚洲人呢，我们中国人的话可能双眼皮眼整形最多。眼整形最多，而且它这个地方真皮非常薄，它不太就是容易形成瘢痕，所以做的风险也不是很大。
就是做双眼皮，现在确实是
双眼皮，然后我觉得要是四五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上的可能眼袋很多。
眼袋，
对，就是去就是外切或者内切眼袋的。
哎，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年纪越趁年轻的时候去做，会比老了再做更好一点？
哎，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点就是微整啊，就是说你早期做点微整，比如说你把那容量缺失，它一有的时候你就先给它填上支撑住。那你这个韧带
尿酸还是啥吗？用
就各种了，
肉毒
有很多。肉毒就是说你就把它分成肉毒跟填充这两种就行，然后做个支撑，你可能后面进展的速度就会慢。然后你有一些光电呢，它可能对韧带啊，对这个皮肤紧致啊有帮助的，你这个后面形成眼袋或者说是的过程也会比较慢。
做整形我真的有个问题，我听说很多人做年轻的时候做整形，老了以后脸会非常的僵，然后会看出来和正常老年人非常不一样，是因为之前的技术问题，还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跟之前技术问题有关系。
哦，就是现在会优化很多是吧？
对，因为以前他们打一些就是说这个半永久或者永久性的填充剂，比如像奥美定啊这一类的，打进去就取不出来。
会变成那种风扇，
就那种什么假体啊什么的。
不是假体，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水泥土，那个水泥，就是它奥美定打进去之后，它是填充进去，那你的组织又长到一起，而且是永久型的，就是取不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随着它后面，比如说你在三十岁的阶段，跟你在五十岁的阶段，你骨啊和皮下组织容量是不一样的。你到了五十岁阶段，其他变少了，你这
个
当初填充的就凸出来。而且他一般打了之后，随着年龄变化，他觉得哇这边缺失了，我还要再补。又做加法的话，就很容易有那个问题。所以填充类的，所以为什么前面说填充类的要慎重，就是这个。
填充类的要慎重。
宁愿填少，不能填多。
划重点。
因为填多了，你想再修复就很难。像我有个病人，他之前在外面打的，他就是这个泪沟打了这个玻尿酸，就而且用了中分子的。他融了五年哦，都没有满意，
就是说
很难受了。
他的眼睛不正常了五年，哎呀，
对，
好可怕。
还是要慎重。
嗯。
然后想问一下颈纹的问题，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颈纹问题。
看出来了，
是的，
就是我是从小
他说是的，他说是。
太打击人了，真的。
他说的好直接。
就是我从小就这样。从小就这样，然后他是。但是我听说它是不可逆的，只能打那个嗨体。
也不是不可逆，
叫嗨体，
不叫不可逆，就是它本身就是真皮断裂。
真皮断裂，
所以为什么打嗨体，就是嗨体第一个它相对软一点，就我前面说的，然后就是说不会造成你什么凸起啊这些，然后第二个就是嗨体它本来就有什么像肌酸像氨基酸啊这些，氨基酸还有一些类似生长因子的促进生长。其实你颈纹治疗最终就是让你的这个真皮断裂被修复，你自己的真皮长过来。所以最高端的一般打纤维蛋白加 PRP， 纤维蛋白做支架，然后 PRP 就是副血板血浆，很多生长因子促进你的真皮长过来。然后普通一点一般就打嗨体，但是嗨体的话，这个嗨体要注射的话不是像他们想象那样就你打一次马上就解决， 特别对于这种比较深的，是吧？
你说到这句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放光了，
一直在看着我。
一般是要打个，就是一般来说一个半月打一次吧，连续打个两三次，会维持时间比较久。
那像刚刚你说的那个比较高级的那个，叫什么
？P 什么？
纤维蛋白和 PRP，
纤维蛋白和 P,
混在一起。
啊、
PRP 就是抽你自己的血，需要变成血浆。
那个是会影响工作吗？
不是啊，你颈纹打完了之后，这个地方都是会淤青的。
你就说是我
七天，
七天啊，
七天完全消掉。
那我十一吧，只能是十一了。
那也不是，我觉得，
哎呦喂，
就是你打完还要看每个人，不一定七天完全就消得掉。反正它淤青是一定的。
你这样，你冬天做，你带个围脖，
穿高领毛衣呗，
穿高领毛衣。哎，
对，冬天做，
真聪明。
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女生，对于女生来说，现在不是穿衣自由嘛，对吧？不穿内衣，它是否影响她的胸型？
我觉得影响，
影响。嗯，
哎，因为这个地球是有重力的，我们都受重力的作用，它以后下垂的速度就会比人家快。
哎，我昨天才在微博上看到，月球上会有不下坠的内内。
哎，是啊，你要重力减少了，你这个时间就比人家要短。
哇，好棒，好想去月球。
而且还有一个它这个科学上支持的，这个它这个乳房这个就是维持它那个形状啊，是乳房悬韧带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悬韧带的这个拉伸和延长是不可逆的，
越拖越长，
就是它像塑料袋一样，它并不是弹性尺子，拉过去还能再缩回来。就是说你塑料袋往这边拉一点，你想再回去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它这个整个下垂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尤其他们就是说这个乳房下垂要减轻，跟你平常运动有关系，就是说你要减少它的晃动。所以为什么我是没穿过啊，但是一般研究过人家这个胸罩各种
表情突然变态了起来，
是要各种是有那个保护的，就是它分级的，对吧？你像你要是跑步，然后它有
运动
型的，如果说你做一些，就是说其实就跟它晃动程度有关，因为你的晃动其实就是在加速它下垂的过程，因为皮肤皮下组织，然后皮肤皮下组织还有悬韧带，这个拉伸越拉，它后面下垂的这个速度越快。
哦，穿起来了呀！
看我干啥？
独子，你要穿内衣了呀？
我穿，我现在就穿，要不然我要下垂了。
但其实我看到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去医打打针啊、医美啊这东西，不如去运动。
运动，你说就是单纯指的就是乳房这一块。
啊，不
是，
是
指什么？
我们已经脱出那个胸，这个，
那我觉得不一定吧。你运动太过了，可能对你皮肤状态还更差。你看健身房里头爆痘的很多，那是因为它
是不是因为雄性激素变多了？
内分泌肯定是一方面。
运动以后会搞，
我觉得可能有氧，你做的这个运动过量了之后，这个有氧本来氧化应激对你的皮肤损伤就比较大。你吃的那些维 C 维 E 啊，大多数的这水光的成分，全是抗氧化还原的，然后你又去搞那么多氧化应激，对吧？
所以他要建议我们做无氧运动。
所以你觉得哪一项运动对女生女性这种也不管不分女性男性的，就对人的皮肤这种影响是最大的？
就是帮助啊。
啊，对，对这个是有帮助的。哪一种运动？比如说类似慢一点这种瑜伽类，这种，还是
我觉得大多数运动还是形体塑形吧。
形体塑形会比较好。
对，你可能就是对形体塑形，就比如说对这个局部线条调整，比较好。你可能对皮肤没啥帮助吧。就是
运动，我看人家运动员皮肤可好了的。
是吗？那刘翔脸上爆痘哎。
所以这个还是看
可能跨栏吧，
看个人。还有运动员他的饮食是精确控制的，人家没机会吃这些甜食或者之类的
炸鸡
或者脱脂牛奶啊什么的，真的
他们有那个
人家严格控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然后那你要说这个维持形态，我倒觉得可能游泳还不错。
游泳，哎，
游泳女性还扩胸大肌啊。那你既然外面乳腺组织不够，那你扩胸大肌往前顶呗，那只能这样。
游泳呀，
如果胸比较小，
而且游泳的时候
游
你游泳，因为它水里头就是前后有保护，
你
晃动的几率也比较小。
瑜伽呢？
瑜伽比较慢，我觉得只要晃动不是非常大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在水里打太极。
在水下瑜伽，
水下瑜伽，越说越慢，淹死。
对，然后节目最后呢，其实我们来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快问快答，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让那个洪老师来直接就回答。比如说我们说毛孔粗大，然后怎么解决？然后我们一人来一个，好不好？
啊，我有这么多问题吗？
你听你老婆说吧。
好，
我第一个说毛孔粗大，
我觉得20%算
好。皮肤暗沉，
皮肤暗沉可以光子，
可以光子。
出油严重，
肉毒素跟20%算。
嘴角下垂，
肉毒素线雕，
线雕。
皱纹增多，
肉毒素。
全是肉毒，肉毒好万能哦。
哦，是啊，还能长头发，
还能长头发，
祛斑很止痛，很好的，
好棒。
我们这个今天不会是
肉毒专场。鼻梁比较塌，
假体。
哦，假体，
假体就是或者这个做软骨鼻吗？但我建议，如果鼻梁比较塌，就直接放假体，不要取肋软骨，
不要取肋软骨，直接做假体，是吧？
而且肋软骨以后你后悔了，你取不出来，因为它跟你的组织长到一起去了。
哦，
你放假体的话，基本上后面还是可以取出来，只要你选的那个假体
够
超体这一类，
哦，
就比较好。
皮肤敏感，
皮肤敏感，我觉得神经酰胺类的修复屏障，然后抗炎，抗炎的话可能白芍总苷或洗疗妥这些都可以。就是抗炎跟修复屏障两个方向去就行了，然后不要外用特别多的刺激。
哎，我说一个大家都有过的，
嗯，
青春痘。
痤疮现在这个外用药2018年都出了明确的指南，
嗯，
你上网上去看就行了。分了
百度百科，
分了四个，百度可能搜不到，可能还是要上丁香园去搜一下指南。
搜指南。
去黑头，
去黑头的话，你平常自己20%，然后还有。我就不说牌子了，它有那种白泥面膜，就是局部的白泥面膜贴。
白泥面膜贴，哎，
白泥，
白泥，它有那种拔黑头的那种贴子，
哎，就是那类似的。它白泥面膜贴的话，你可能2周用一次，把它，类似它会清洁很多，深度清洁，
哦，
这个是起这个作用。然后20%调整一下，然后你要更进一步更快，你能点阵激光，点阵激光配合生长因子也可以。
哦，
还有我也有问一个问题，脱毛，
嗯。
激光脱毛呗，我觉得激光脱毛比较好，不要用药物脱毛。
不要用药物脱毛，
你也可以用胶带脱，只要你自己能忍得住。
胶带，
但是那个脱的比例比较难达到。
生拔呀，那个拔出毛囊炎，
已经感觉到疼了。
胶带脱毛，还可以用镊子啊。
因为前期呢，我们在听友群里面也发了一个问卷调查，
嗯，
就关于这一期的有听友嘛，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在这期节目上会向洪老师提出来
啊。怎么进听友群呢？
怎么进呢？
哎，不知道啊。
那就是关注无名的公众号吧。
无名喜剧公众号，
然后回复什么呢？
回复浪花，
浪花是吧？
即可加入听友群。
哦，这
么方便，哎呦喂，
就可以提出问题了，就不用挂号。你看，
还是要挂号。
好，有听友提出了，男生他是络腮胡，可以做脱毛吗？效果怎么样？
可以，但可能要脱个4-5次左右，激光脱毛
啊，
哦哦，
就可以了。
嗯，
你看，
对，
少了一次挂号，少省多少钱？
几百块吧。
要几百块啊？今天我赚太多了吧？
赚太多了。
还有人说痤疮吃泰尔斯要吃多久？副作用很大吗？不长痘了能停吗？会复发吗？
哦，不长痘可以直接停。然后一般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不是非常严重，不是结节囊肿性痤疮，可以不用吃泰尔斯。它副作用主要就肝，如果就一个屏障损伤，如果说它是戴这个，比如说戴隐形眼镜啊什么的，这些就要小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殖毒性，就是说如果它至少要停药3个月以上才能备孕，停药6个月以上才能好
孕。
怀
孕哦，
嗯。
还有背部皮肤会有红色的小点点，像是毛孔红了，怎么办呢？
这种太多原因，就比如麻辣色菌毛囊炎，还有像这个痤疮，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这个类似那种手上那种鸡皮肤吧？
它指的应该不是，它指的可能它是那种生下来就有的吗？如果是鸡皮肤，反正就这样，如果鸡皮肤的话，我们推荐一般果酸凝胶25%的或者15%的都会有效果。如果是这种前胸后背这种发的这种丘疹，然后还有那种烧灼感，夏天出汗会更多，或者皮脂溢出的，它如果简单点，它可以先用硫磺皂局部洗一洗，但只能洗个5天左右就会改善。然后如果要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话，最好还是去门诊去看。
还是要去门诊。
还有说冬天在脸上冻出来一对对称的黑印，
那可能是炎症后色沉，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形成过这个什么，就不是他之前有没有冻疮啊，或者什么先红，然后后面色沉一直黑印消不掉，可能这个过程，那可能炎症后色沉。
那怎么消掉呢？
哎，这个的话可以用一些这个光电的手段，如果要简单点，就先15%的壬二酸凝胶，先涂，一直涂，
它
可以抗炎。
它很重要，因为他们嘲笑他是福娃。
这个问题是石老板提出来的吧？
那可以看一看，就是他自己能做的，可以先用5%的壬二酸，然后还有一些含烟酰胺的产品，然后把它先控制，然后他最好还是来看一看。如果他比较着急，那可能还是上点光电的手段。
哎，我们赶紧让他去找洪医生看一看。
好的。还有25岁男性法令纹太重怎么办？刚刚我们已经解决了吧？
解决了。
25岁男性啊，这个要看一看。如果说他就是鼻基底凹陷直接填充，如果说他是有全脂肪室下垂，就是那种这边两个挂一道的那种的话，可能还要限掉。那我估计可能还是填充就能解决。
好，
都有办法解决。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超光子是智商税吗？
超光子就是光子的升级版本吗？我觉得
听起来像做物理实验似的。
你刚刚好像说不推荐光子对吧？
没有啊，我是说推荐，
他不是只推荐一个，
不是水光比较危险。
我说水光，因为水光还是有创伤打针嘛。光子的话，超光子它这个都是一些噱头，它只不过是光子的第几代。
光子 plus。
对，你外面大多数的，就是说它可能这个能量控制更精准，然后呢，就是说作用模式可选择的更多。但是一般基础的需求，你可能像外面机器的 M22 BBL 这些。你用过4代、5代的跟10代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OK，
就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传统异能啊，我们每个人用4个字来概括一下自己对于美容、医美包括整形方面，经过今天的这个探讨以后的一个看法，好吧？轩轩老师，你作为一个今天咨询了这么多问题的人，你先来说一下你的看法。
马上挂号。
马上。哇，行动力好强。那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别乱抹脸。就是很多人把这些乱七八糟，
学你嘛，对吧，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往脸上抹，到时候把这个屏障一破坏，到时候小问题变大，没有问题变有问题，对吧。那洪丹老师最后来总结一下，你用4个字来概括一下你的专业领域。
一定要4个字吗？
4个字。
我作为老师不能多一点吗？
啊，可以，因为我们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个。
看一下看一下。
直接提出质疑。
直接提出质疑了。哎，
我觉得还是来看看吧。
来看看吧。
你也没多呀。
哎，来，好像更水了。
然后有问题的话就是。还是先去问专业人士，然后再做决定，三思而后行，这个可以吧？
啊，那我概括就是三思后行。
你就去那个儿子，
然后我再
屁啊你！
然后我再加一句，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如果要是相信，比如说人家给你的医嘱，你还是要按照人家执行的时间去完成之后再评价有没有效果，这个也比较重要。
谨遵医嘱啊，三思，
要不然你就会逼的一些这个做医美的医生他给你上猛药，因为他必须要给你上猛药让你看到效果你才有信心，其实这样对你并不好，
换头换脸。
好的，行，
非常感谢洪丹老师做客我们这期。哦，今天干货好多呀，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期科普节目。
已经不光是科普了，简直就是挂号，在线挂号。
今天我们大概因为听友群可能有100多个人、200个人，然后再加上7七8八的听友，然后可能省了有几万块钱吧，
几十万吧。
好吧，
省了你一次去景文的钱。哦，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洪丹老师来做客啊，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感谢，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这对我们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感谢您的转发和推荐。另外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只需要关注无名喜剧公众号，回复浪花即可加入听友群，期待您的光临。浪花不上班，越听越喜欢，我们下班再见。
We stay this way, wrapped up in the summer days. Try to find that piece of time that lets me freeze you in my mind. I don't wanna chip away. Oh, I am trying to save our bodies and